好，这里是人生不慌电台，
我是大金，
我是大丸。今天我们来聊春日好心情指南的第二期，看一看那些适合春天的好剧、好书和好物。
那你今天准备推荐什么呀？你觉得春天有哪些比较好玩的？
今天准备推荐给大家两个好物和一本好书。
我这边就主要想分享两个，第一个是一部影片，第二个是有一本书分享，也比较适合窝在家里看的。那你先开始吧。
那我先来分享两个好物。其实春天特别是在北方，很多人都会有过敏的情况，然后我分享的这两个好物是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在 B 站看如何化妆得到的，一个是卸妆膏，另外一个是舒缓面膜。关于卸妆这个事情，以前我一直用的是卸妆液，但是确实发现长期用卸妆液的话，好像皮肤角质有一些受伤，经常晚上用了，第二天白天皮肤就会比较脆弱，就如果你还要涂粉底液什么的，经常会卡粉。后来我看那个好多博主推荐了 Kim Chu 卸妆膏，它其实是个国产的品牌，那个卸妆膏看上去就跟土豆泥一样，卸妆的强度也还行，跟卸妆油一样，对皮肤还是比较友好。用了一段时间，确实感觉早上在做一些基础的化妆的时候，皮肤不会那么干，然后也不会存在卡粉的情况，就比我之前用过的一些卸妆油它溶水性要好一些，基本上你用完了之后就不用再用一次洗面奶什么了，而且它很大一碗，这个价格也比较友好，不超过100块钱。还有一个面膜是迷之的舒缓密集面膜，它其实是一个7天的修复面膜，主要是针对皮肤干燥呀，或者是有一些过敏性的泛红啊，或者有一些痘痘呀这种情况。我试过用7天，确实感觉皮肤变滋润了很多，而且它这个面膜是那种果冻型的，抹着特别的凉爽，也可以用作睡眠面膜，但是可能我皮肤比较敏感，所以我基本上在睡觉之前会把它清洗掉。
我也比较喜欢涂抹类的面膜，感觉很方便，感觉这个也很小巧，哎，就比较适合出差啊之类的带着，比较方便一点。
对，很方便，而且他们品牌下面还有其他很多的，有一些清洁型的面膜呀，还有一些滋润型的面膜，都是这种膏状的。
他们家这个评价还都很好，而且也很多，等我把我的用完了我也试一下这个，感觉面膜还是必须的。春天我们真的没想到你会推荐好物。
这两个都是我之前在 B 站看到的，就是确实觉得还可以。
好的，那我这边呢就是第一部影片是小森林春季篇。那这篇呢，这个电影呢其实我已经看过好多遍了，这次拿出来单独看是因为 也是在家，就感觉出不去，但是又特别想体验春天的那种感觉，所以又拿出来重温了一下。其实先大概介绍一下这部影片吧。这个是一部日本的影片，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看过。它讲的是一位从城市回到家乡小森的一位女生，她在家呢自己种菜种地，自己做饭，以及她与她发小之间的故事。其实这部片子的重点呢，我觉得就是女主世子的家乡小森，真的是一座森林，还有茂密的丛林、小溪，还有是一个非常安静美丽的地方，我觉得这是这部影片非常吸引我的点。那今天我推荐这部影片的理由呢有3个点。第一个是它的画面非常非常的美，真的每一帧画面都可以当作都可以截图来当屏保，还有山间的小野花、森林里的白鹭、粉色的樱花，而且那个樱花特别是风吹动的时候真的特别特别漂亮，它还有粉白色的桃花、金黄的油菜花，小森的山上长满了绿植，而且就是还有落在小花上的蝴蝶，它抓拍的也特别特别好看，真的那个就是当你自己一个人安静的看的时候就 仿佛置身山间一样。然后另外呢，他在拍摄整个女主的家的时候也非常的写实，还会有挂在房檐上的晒干的萝卜干、洋葱，晒在地上的土豆、红豆等等，我觉得这些都非常非常有生活气息，就是在看的过程当中会感觉到心情很宁静。嗯，这是我特别喜欢他的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就是他的节奏是那种娓娓道来的，不是那种特别激烈呀，也或者是那种特别欢快的影片，就很适合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或者说被窝里看。他的而且他的整个背景音乐也特别舒适，那会夹杂着一些女主比如做饭的锅碗瓢盆的声音啊，还有煮饭的那种咕噜咕噜的声音，都很舒服。就我特别喜欢看这种做饭的剧，可能因为最近吃不到好吃的，很喜欢很喜欢看。特别就是女主在做饭的时候不急不慢，每一道食材都会认真的去准备、去清洗、去烘焙、去炒煮，就觉得非常非常适合平静心情。那第三个点呢，就是重点了，就女主做的每一道菜都是她用她自己种出来的当季的食物做的，非常简单，但是很用心，也很精致，有时候也非常有创意，看起来真的非常非常的可口。我几乎把这部影片里她的做的每一道饭都截屏保存了，真的是。其实在她的这个春季片里面，她一共做了6道菜，都是用当季她自己种出来的菜做的，比如说冬花味的味增啊，野蒜苗炒鲑鱼、白菜花衣面，还有卷心菜为主的她自己做的蛋糕啊、炸卷心菜啊，真的就是她，特别是她把那个卷心菜打碎了做成蛋糕，这个真的非常有创意。然后其实还有款土豆面包，就是把那个土豆放在面包里面进去烤。我觉得他做的每一道菜都非常的朴实，但是又很用心，就如果有条件我都想自己每一道菜都复刻一下。其实这部影片呢，我觉得描述出来可能没有那么的生动，其实当你真正自己去看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更能深入其中一点。而这里面的画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如果大家不能出去玩的话，其实可以看借这部影片看一下春天的美景美食。这部影片其实看完之后特别适合我现在这个阶段来看吧，就是出不去又很压抑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待着看，我觉得还是比较舒服的。
这个影片它是不是有好几部呀？
舒服的，对，它有春夏秋冬，其实有4篇。所以我这段时间看的就是春季片，我想每个季节的时候都把这个重温一下，看当季的。我之前真的看过好多遍了，每次心情不太好的时候就会看这个。
你推荐的是什么书呢？
汪曾祺的《生活是很好玩的》，
这个题目听起来就觉得挺有趣的。
我也是被这本书名吸引的，这个本书推荐指数真的是5颗星。这本书呢，它其实是汪曾祺先生的散文精选集。那汪曾祺先生呢，他一生颠沛坎坷，但是在这本书里他却写出了现代人没有的慢和闲适，生活中的一茶一饭一草木，在汪先生的笔下非常非常的可爱。这本书呢，总共分为了3个部分，第一分别是对生活的兴趣广一点，第二部分一草一木皆生活趣味，第三部分四处走走，你会热爱这个世界。其实当我每一部分读了一篇之后，我才理解，也许在生活当中做到这三点，你可能真的会发现生活是很好玩的。它这三部分其实就是兴趣、生活中的一草一木，然后你要多出去走走，到后面我也要慢慢尝试一下。其实这本书我没有完全的读完，因为我看书有个习惯，就是我会根据当时的心情选择性的阅读，甚至会根据当天的天气呀，或者说季节去读，反正就是想读什么就读什么。所以这三个部分呢，我每一个部分都挑了一些来看的。那后面介绍的时候，我也是介绍我看的那些。他写出来的人事物，如果你不了解他这个人的经历的话，你很难相信他是一个经历过一些坎坷的人。他底下的一草一木、一花一鸟都特别的朴实和可爱。一下，其实 是第一部分，对生活的兴趣广一点。其实这部分内容呢，主要是作者对于生活中一些事情的记录描写啊、比如闹市闹民，还有踢毽子、北京人遛鸟啊、口味、耳音、兴趣等等。其中我最喜欢的一篇呢是口味、耳音、兴趣这一篇。那具体来说一下，比如说口味方面，有的人不吃羊肉，去了内蒙古呢，只好顿顿吃开水、泡饭、吃咸菜，但是作者他就吃得很香，所以那个人就直生气。就是这个他描写这件事的时候，其实就让我想起来我自己啊，我自己之前呢是不吃鸡爪的，非常拒绝。但是有一次家里实在没什么零食了，只有卤鸡爪，我就拿起来尝了一下，哇塞，这真的太好吃了吧！真的，鸡爪原来可以这么好吃，我竟然之前都错过了这道美食，就觉得鸡爪上的肉不肥，很有嚼劲，而且有香辣味的、五香味的。最后我把那根鸡爪啃得干干净净，而且还觉得挺有成就感的。其实，这一方面，我觉得我以后还会去多尝试一些我之前一直拒绝的食物，哎，多尝试一下。那在耳音方面呢，其实就是口音。口音这方面，作者他举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例子，说他去看昆曲，自己听得津津有味，而且不时呢他还在大笑，但是邻座呢有个京剧的女演员听不懂，直着急。这些呢，我觉得可能当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玩的时候，比如当地的方言呀什么的，有时候我会很排斥去听别人说当地的方言。这个时候对于外地的人，你应该说普通话呀之类的。其实有时候想一下，我出去玩应该是把自己置身于当地的那种环境，听不懂不要紧，但是要去保持好奇心，要去多问一下，哎，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其实自己也可以学一点，而不是抱着自己固有的那种心态和习惯出去玩。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体验啊收获会相对少一点。那其实在这一篇呢，汪曾祺先生他说了一句话，说口味单调一点，耳音差一点也还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这句话真的非常打动我。就如果说自己之前一直拒绝某些事，那就不妨大胆的去尝试一些吧，对一些新鲜事呢带着好奇心多问问多听一听，收获会更多一些。对，这是第一部分的。那第二部分呢是一草一木皆有生活趣味。其实这一部分呢，作者他讲一些花草树木啊、虫鱼鸟兽啊。其实对于读这部分内容呢，最能发现汪曾祺先生对于生活的热爱。其中他讲了一件事，是他曾经被发配到西山种树，然后那个地方呢是石多土少，他们要每天用那个锄头在山上去刨坑，而且一大早就是上山，每天就带两个干馒头和一大块萝卜。但是呢他没有觉得自己就很可怜很辛苦，反而在山上呢他们去摘酸枣烧那种蝈蝈。就是在当时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作者还有这样的兴趣，我觉得是很让人敬佩。就在这一部分呢，汪曾祺先生用了一句话做总结，说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嘛呢。他写的这些文字非常的简单，但是连起来真的你会发现他是一个用心的很享受很热爱生活的人。第三部分是四处走走，你会热爱这个世界。其实从这个标题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要多出去玩一玩，多见一见。这部分呢作者主要讲的就是他在各地的见闻，比如说玉渊潭啊，大家都知道泰山、昆明、湘西等等。其实在这一部分里面呢，我觉得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一篇是作者在湘西的时候，他住的招待所旁边有竹子，他描写竹子的那段话真的很打动我。我这里就直接引用原文了啊，他这么写的，竹子都长得很高，节子也很长，竹叶细碎，珊珊可爱，真是所谓秀竹。其中珊珊可爱和秀竹这两个词儿，我觉得把竹子写的特别特别的温柔。还有一句啊也非常的有趣，他说竹子为什么长得这么高，大概是因为这个树它是从无底长上来的，为了够得着日光就把自己给拉长了。就这句话真的太有趣了，原来竹子长高竟然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我前面讲的这些大概就是我读了部分的内容觉得特别特别有意思的啊，当时看的过程当中特别打动我的一份。这本书还没有完全看完，我觉得后面我也会继续的看。 读完这本书呢，就让我发现其实生活真的是很好玩的。之前的生活当中呢，都没有好好停下来闻过花香，听听风吹树叶的声音，就连吃饭也是匆匆忙忙的，不停的看手机回复消息，经常被网络上的各种信息吸引，却没有真正的去观察大自然给予的馈赠。就在以后的生活中呢，希望自己常常保持好奇心，保持对生活的热爱。汪曾祺他笔下写出来的人和事都有自己的个性和特点，而且他观察事物的角度，我觉得是我们很多现代人没有的那种心境，可以去看一看。我还特别想分享一句话，汪曾祺先生写通达，通达是对世事看得很清楚很透彻，不太容易着急生气发牢骚，通达又常和恬淡休闲联系在一起。然后还有另外一句，一定要爱着点什么，它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充盈，业余的爱着，就写了这些文字的特别治愈。
听你介绍了这本书，我都好想去读。就是虽然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但是它好像调动了它的所有的感官，还有它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
特别适合我们现在节奏比较快的现代人，其实可以真的放下手机，多去观察自己身边的一草一木，大自然给予的这些馈赠和我们身边的人，去认真的体会生活。
感觉这本书也是比较适合现在大家不太能够出门的情况，就是可以跟着他的文字去外面的世界走一走。
他其实还有一些同系列的书在微信读书里面就可以看，人间草木啊，还有泡茶馆啊，很多很多，其实都可以看一下。我推荐的这些都是比较适合在家里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去舒缓心情啊，感受春天呀、这一类的。读完之后呢，我们在后面玩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带着这种好奇心呀，还有对于事物的新鲜感啊，去细细体会一下。
我推荐的这本书也是在微信读书里看到的，它主要就是关于我们内心的，其实很适合这一段时间你宅在家里面可以静静的和自己待在一起这样的时光去看。这本书的名字叫静观自我，关怀勇敢爱自己的51项练习。这本书它其实特别的实操性，它每一章后面都有一些练习，你可以跟它互动，就是可以一边看它提的问题，一边记录自己的回答，也可以做一些冥想。这样的话，你每看完一章都会有一些进步吧，就可以一方面对自己更了解一些，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更加关怀和关注自己。这本书是美国的教授克里斯汀内夫和克里斯托夫杰莫他们两个人写的。他们写这本书的基础是他们之前开发了一个类似的课程，就是关于静观和自我关怀的，所以这本书相当于把他们课程里的一些精华集结了起来。这里的静观其实就是我们平常在其他书里看到的正念，就叫 mindfulness。它一共有24章，我可以念一下有的章节的名字，其实从这些名字就能够感觉到这本书它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教我们怎么样进行自我关怀。比如有的章它的名字就是给自己慈爱，还有的是与困难的情绪相处，还有的是自我欣赏，比如还有继续前行。然后我看这本书也是挑着看的，因为它的章节很多，而且每一章都有练习，看的过程中发现很难一小段时间集中性的把它看完，可能也比较适合你一段一段的去看，你可能看了一章做一些练习做一些反思，隔一段时间再看一章。当然作者他推荐大家按照他的这个顺序来读比较好，但是我觉得也可以按自己感兴趣的部分吧。这本书我看的过程当中就不断的在摘录，就发现他写的好多句子都可以在平常作为自己的提醒，提醒自己要去关照自己，要信任自己，相信自己。 哦，这本书里我当时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在前面的章节，作者在说他自己的问题，说他虽然在做静观自我关怀这一些课程的时候取得了很多的成绩，有很多人邀请他去分享和演讲，但其实他每一次去做分享和公众演讲的时候都特别特别的紧张，就是紧张到不能上台的地步。他本人有20多年的公众演讲的焦虑，曾经尝试过各种方法都没能解，他通过练习自我关怀化解了自己的羞愧感，才真正解决了公众演讲焦虑的问题。因为挥之不去的焦虑背后是担心自己不够好的羞愧。从我的观念里来说，我当时看着就觉得很震惊，这个课程这么的成功，然后他自己研究也非常的深入，那为什么他会感到紧张，好像没有必要。但其实他说就是因为他怕说不好，就是他特别担心这个事情，因为担心这个事情就会很焦虑，而且有时候又会觉得，哎，我作为一个这么有名的人，作为一个这么好课程的开发者，我居然会感到紧张，就是又会产生另外一种情绪，就让自己更加的焦虑。通过看他这个案例，我当时也感受到，其实每个人就不管多么优秀，然后多么成功的人，他都会有一些你可能难以想象到的这种普通人都会有的情况。所以更加让我觉得有时候也没必要对自己太苛责，就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事情只有我会紧张，或者只有我会担心，其实大家都是这样的，只是面对的场景和面对的事情不一样，但可能情绪都是相通的。到读的过程中很多次被他戳中，就比如说他在第23章讲自我欣赏的时候就提到，其实很多自我评价比较低的人可能不太能够自我欣赏，他会觉得我要是太过于欣赏自己，太过于肯定自己，会不会是一种傲慢，或者说是一种对别人的不看好。他给了一个建议，他说其实当我们在欣赏自己的时候，也在欣赏所有造就我们的原因、条件和人，包括朋友、父母和老师，正是他们当初帮助我们养成了这些优点。也就是说，我们不必把自己的优点看得只与自己有关。读了他写的这一段还有一些相关的文字之后，我就发现其实当我们在否定自己的时候，不仅是在否定自己，也是在否定周围的这些帮助我们成长起来的人，在否定所有人的努力。他在前面的章节里还提到了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要做自己这一辈子最好的朋友。在文中说的就是试想如果你的一个朋友遇到了挫折或者困难，你会去指责他，还是会去拥抱他安慰他？就作为旁观者来说，我们一般都会采取后面的态度，但很多时候对自己却是前面的态度。他说其实这种状况下你就不是自己的好朋友，你也没有在善待自己。他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就是怎么样善待自己，有时候把自己剥离开去看成另外一个人。如果这个人遇到一些不好的状况，你会怎么去对待他？如果你想要去安慰他、拥抱他，这就是善待自己的一个方式。
对，就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想问，就有的时候我会有这种思考方式，就是说我朋友如果遇到我这种问题了，工作上遇到这种困难了，我会怎么去安慰他，帮他去解决？可是如果真的是自己的话，我会想这是不是比较放纵自己啊，给自己找借口不去再努力一下，或者说不去再改正呢，或者说会有这种矛盾的想法。
他有一段话就是这种情况，他说善待自己就是如果我们犯了错或遭遇了失败，我们更倾向于苛责自己而不会安慰自己。你可能认识许多慷慨又体贴的人，但他们却不断地指责自己，甚至你自己可能也是这样。对自己的善意能消除这种倾向，这样我们就能像善待他人一样善待自己了。有了这种善意以后，在发现自己的缺陷时，我们就不会再严厉地批判自己，相反我们会支持自己、鼓励自己，并且保护自己免受伤害。我们不会因为自己不够好而攻击和斥责自己，我们会给予自己温暖与无条件的接纳。同样的，当外界挑战变得艰巨，生活环境变得难以承受时，我们会主动的安抚和安慰自己。他这举了一个例子，特蕾莎的例子，他在同事的聚会当中不小心对一个同事说了不该说的话，不知道别人有没有注意到，但是他自己却一直背着这个包袱，很自责，感觉很难 难过。他在做善待自己的练习之后，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去责骂自己，而努力的去善待和理解自己。他对自己说，这又不是世界末日，即使我的表达不当，但我的心意是好的。他就让自己内心的包袱就丢下了。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别人没觉得什么，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看得太重了。
先让自己情绪稳定，先肯定自己，然后再去找相应的解决办法。嗯，好的，这又不是世界末日，太对了。嗯，对所有的人事物，其实换一个角度看可能会更好一点。好，那我们今天的春日书单、影单和好物就介绍到这里了。
希望在疫情之下，大家都还是能够有好的心情。这一波疫情过去之后，大家能够收获一个更好的自己。
然后就尽量选择一些比较欢快的、轻松的书啊、剧啊，或者说让自己变美的一些好物都可以，只要能让自己开心，嗯，就可以。如果大家有特别推荐的，也可以推荐给我们。
在身上，蓝天白云，青山绿水，还有清风吹斜阳。一千年，年年花开放，天天好生